司马昭听说姜维上榻中屯田去了，哎呦，他心想这是个好机会啊，无端的这位西蜀大将干什么跑到榻中去屯田呢？哦，司马昭明白了，姜维呀，遭贬了。不用问，他们西蜀国中准有惦记琢磨姜维的，要收拾他。他这是为了避祸才到榻中屯田。这个姜维很不好惹呀，别看去屯田了，但是汉中一带各个关隘都派重兵把守，扎下连营四十几座。哦，不用问呐，等他在这榻中把粮草积攒足了，待兵精粮足之时，他还是要伐我中原。姜维几次伐中原了，他真是欺我太甚了。我要不是忙于朝廷的这些事，脱不开身，我早就应该亲自去到岐山大寨把姜维灭了就得了。这回难得有这么一个时机，我要亲自带兵兵伐西蜀。他手下的谋士贾充这么一听，这又何必呢？大将军，您怎么能够以万金之躯轻易去伐西蜀呢？用不着啊，我有个计策，不用张弓之箭就可以把姜维的首级给您拿来。哦，司马昭一听有这样的上乘妙计，那你为什么不说呢？你用什么计策呀？我想派一个刺客去把姜维刺死，不就完了吗？西蜀还谁呀？就是这么一个大将军了，他是死乞白赖的要继承汉丞相诸葛亮的大志，咱要把姜维给除了，西蜀是不打自灭。司马昭一听，倒也言之有理，不过这个行刺他有点犯犹豫。在座的谋士荀彧大茬了，大将军不应该这么做呀，此计不可取。司马昭一听，荀先生有何高见？西蜀国现在很弱呀，姜维为什么到榻中屯田？因为他在朝中遭贬了，可能有人要杀害他，姜维为了避祸才带领几万人马被逼无奈到榻中屯田，去屯田又怕我们攻打西蜀，为此他才设下了连营。如果要灭他的话，不必派刺客，您也不要亲自去，只派一员上将领精兵二十万灭西蜀足矣。哎，司马昭一听，这倒是个好办法，这主意不错。荀先生，那你看派谁合适呢？您就派钟会，钟会善于用兵啊，足智多谋，如果您传令让他与邓艾合兵一处，此二将破西蜀一往无前呐。哦，好极了，司马昭当时点头答应，传令让钟会来见，就把钟会给找来了。他一见司马昭上前施礼，司马昭赐座，钟会将军，我把你找来有个事情跟你商量，不知大将军有何见教？孤想亲自领兵去伐东吴，子成，你看何时起兵为好啊？钟会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，大将军，您根本就不想去取东吴，大将军之心是要去灭西蜀啊。司马昭一愣，师弟何以见得？大将军，如今姜维姜不悦在榻中屯田，您想他为西蜀国中之大将，为何无端的跑到榻中屯田？不用问，一定在朝中遭贬了，朝中有人要陷害姜维，他这是为了避祸， 随时避祸，他还不放心，所以才砸下连营四十几座。待其兵精粮足之时，还要犯我中原，大将军怎么能够去取东吴呢？为此，我画下一张图表，请大将军过目。说到这会儿，钟会由打袍袖里拿出一张地形图，刷拉展开，铺在司马昭的跟前。司马昭俩手一摁这图啊，他没先看图，他看了一眼钟会。这一眼很有学问，有什么学问？这个人怎么能够看到我心里去了呢？他站起来，抬手拍了拍钟会的后背，子称之无心也。你太了解我了。说完了这句话，他才低头看这图。呵，这图画的可漂亮，图不是一张画，不是好看赖看。那么司马昭所谓的漂亮是什么呢？就是画的非常干净，画的非常清晰，整个一张禁军图，就是西川的各个关隘，哪儿是屯兵之地，哪个地方兵强，哪个地方兵弱，全标记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这张图和邓艾那图啊几乎是一模一样，好像是拿复印机印的。三国那时候没有复印机，就说英雄所见相同，邓艾怎么想的，钟会怎么想的。司马昭不住点头，他心想，这两员将真称得起是奇才呀。实际孤想拜你为镇西将军，亲自统领清徐兖豫泾阳等处兵马，统精兵20万，就是把青州、徐州、兖州、豫州、荆州、扬州所有的军校我都给你，取岐山与世载合兵一处，共取西蜀，不知事迹意下如何？钟会听到这会儿，低头想了想，啊，大将军，何必与世载合兵一处呢？蜀道宽广，不一定非得共同进军，可以分道取之。哎，司马昭一笑，史记，用兵在于灵活呀。你与世载合兵一处，能共同进兵就共同进兵，也就是说能分则分，能合则合嘛。你们自己去定，只要能灭了西蜀，捉住刘禅，你们一定封妻荫子，高官得坐，是骏马得骑，我是定家封赏。多谢大将军。钟会听了这会儿，深施一礼，转身告辞。哎，史记，不知你何日起兵？钟会眨眨眼睛，大将军，我想10日后动兵不迟，您给我10天限，我准备准备，是择吉行兵。司马昭点头，他目送钟会，望着钟会的背影，简直是要把钟会给送出地平线去，直盯到都看不见了。司马昭站起来，抻着个脖子看，旁边俩谋士这么一瞧，大将军，哎，世纪将军去矣，他早就走远了，您还在这看什么呢？啊，哦，哈哈哈！司马昭一笑，没说什么。过了几天呢，司马昭亲自出城来看一看，看钟会准备的怎么样了。司马昭带人出来这么一看呢，哟，他愣了，怎么了？只见钟会啊，集中了好多人在那儿兵登兵帮登帮的打造战船呢。司马昭觉得奇怪，我让钟会与邓艾合兵一处，兵取西蜀，用不着战船呢，他这是干什么呀？想到这儿啊，司马昭翻身下马了，他把马交给了侍从，自己啊信步闲游，溜溜达达就过来了。 他看路边这儿搭着个小凉棚，有几个小校正在这儿歇气儿呢，喝着水聊着天，司马昭就过来了。这几个人不认识司马昭，他穿的是便服，就看这人挺魁梧挺富态。司马昭上前打了个招呼：哦，几位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哦，客商，嘿，这几个小校把这司马昭当买卖人了，你不知道我们这干什么？我们这儿打战船呢。哦，打造战船何用啊？你看你这人还爱刨个根问个底儿，本来这事儿不应该说，可是我家将军吩咐过，要有人问呢可以告诉他。干什么用？我家将军呢奉命要攻打东吴，等把东吴打灭之后，你们这买卖人不是又多条路吗？
好、啊，
司马昭愣了，这钟会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让他与邓艾合兵去取西蜀，他怎么打战船要去攻东吴啊？不行，我得问问。司马昭赶快上马回府，就把钟会给找来了。
啊，师弟，你怎么打造战船要发东吴啊？
钟会闻听一笑，哈哈，大将军，我知道您必然得问我，我这是假象啊。
啊，怎么个假象啊？
您想啊，我要领兵去伐西蜀，姜维知道消息之后，他必然给东吴通信呢、啊，让江东助他吴蜀联盟啊。我这样一来呢，就把江东给镇住了，他纵然接到了姜维的请求援助的书信，江东也不敢出兵了。当我和邓艾取过西蜀之后，顺流而下再取江东，天下定矣。
哎呀呀，司马昭听得这会儿双手夹额呀，把他乐得不得了啊。
史记真乃吾之子房也。你呀、啊、就是我的张良张子房。你听听，当初曹操说他手下的谋士是张良，今儿个司马昭啊把钟会也看成是张子房了，你想的真周到啊。司马昭再不说什么了，不但没说嘛，而且还重赏了钟会。钟会一看船也打得差不多了，起兵的日子也到了，定于明天就要举兵奔岐山了。司马昭要率领满朝文武亲自相送，给钟会饯行。他传令在城外十里搭了一个大个的彩棚，这彩棚搭的比所有人饯行的那彩棚都大三倍，悬灯结彩。钟会也把人马带出来了，旌旗蔽日，号带飘扬，剑戟刀枪光辉悦目。钟会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全副武装。司马昭啊，简直把青城的官员全都带出来了，从城门脸这儿开始一直排着，排到彩棚前，大小官员连保长都带出来了。大概那时候没有这职称，反正这么说得了，你只要是有点官衔，今儿就得给钟会去饯行。司马昭杀牛宰马，光骆驼就宰了八只，以示隆重啊。他亲手满了这么一杯酒，双手把这杯酒捧在钟会的跟前，这礼节可太重了，也就是说给钟会这面子也太大了。钟会一杯酒祭天，一杯酒祭地，第三杯酒刷啦一下祭了他的大道旗，谢过司马昭。然后他与司马昭耳语几句，说什么来着？他告诉司马昭，我前脚一走，您赶快派几员大将驾起战船虚取江东。既然船也打了，声势也造了， 哎，得把阵势摆开。司马昭不住的点头，嗨，事迹不必嘱咐，姑已经做好了安排。感情司马昭也想到了，那是干什么的呀？呵，大伙儿一瞧，这钟会还了得呀，简直是威风不可一世啊，这脸露大了，文武百官呐、啊，不知道怎么巴结好了，一人递一杯酒，钟会就甭走了，反正都用那个样的目光，羡慕的目光啊，看着这位钟会将军。只有一个人站在彩棚门口那儿，始终没动窝，而且是面带微笑。此人姓邵，名替，在邵体旁边站着一个人，也是朝廷中的重臣，他叫刘石。刘石轻轻一蹬少替的衣裳角，啊，先生，你怎么不过去给钟会将军敬敬酒啊？人家那往前挤都挤不上去，你干嘛面带笑容站在这儿不动？少替看了刘石一眼，先生啊，我有我的想法。莫看钟会今日出兵如此举动，我看此功一去再难返回呀！啊！刘石愣了，他瞅着少替，没理解。啊，先生，您这话是何意？
哦，
少替看他没明白。
刘石先生。我可告诉你，这话我可只能跟你说，你可不要给我透露出去呀！
啊！刘石啊，一个劲儿的答应。他还琢磨这少替，心说这位是不是精神不太正常啊？还嘱咐我别说，这说出去能有什么劲呢？他根本就没明白少替所说这话是什么意思。这时就听一声炮响。钟会拔营起寨了，送走钟会，文武百官陆续散去了。司马昭在彩棚前这儿站着，从他身边走过一个人来，太尉王祥。王祥往四外看看，这儿只有司马昭一个人。大将军，啊，我看钟会趾高气扬啊，此人并非池中之物。绝非久居人下之人，如果此番领兵取了西蜀，他要在西蜀称王，当如之何？你想到了没有？这人不简单呐！如果钟会真的要把西蜀灭了，他要不回来呢？大将军，您还是派两个心腹吧，跟随在钟会的左右。司马昭听得这会儿摆了摆手，太尉不必多虑，如果钟会真的得过西蜀，他不回来的话，他在西蜀也待不下去。怎么见得呢？你想啊，西蜀的降将绝不能保他，败军之将不可言勇，亡国之臣不可言忠啊，西蜀根本没有人能够保着钟会。我派去的这些将，他们的家眷都在洛阳，怎么能死心塌地跟钟会在西蜀称王呢？我派去的人也不会随他，所以说万无一失。钟会傲慢我知道，不过这个人很有本领啊，我们久不能取西蜀何也？就是因为战将心太怯了。可是钟会呢，这个人非常有胆识，今天他敢于下决心，能在我跟前做出保证，必定能把西蜀取过来，仅这一点就非常可贵，所以我才拜他为镇西将军呢。说到这会儿，司马昭也往四外看了看，见四下无人，哎，王太尉，我方才说的这番话你可不要说出去啊。 只能是天知地知。哎呀，王祥连连点头，大将军，我明白了，是您知我知，我一定守口如瓶。二人说完了是仰天大笑。再说钟会，行军一天扎下了大寨，第二天一早聚集众将，说是现在我要去岐山与邓艾将军合兵一处共取西蜀啊，我的檄文已经走了，大将军的军令也传下去了，现在正式进兵了，不能没有先锋官呢、啊、派谁为先锋官合适呢？这钟会是真有两下子，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数了，要派谁，但是他得问过众将，也好以服众心呐、啊。众将这么一听，将军要派先锋官，还有别人的吗？将军帐下这儿有许毅呀、啊，此人乃是当年曹魏开国大将虎痴将军许褚之子，此人颇有乃父之勇，万人难敌呀、啊。您就派他吧。
嗯。钟会点点头啊，心说我想的就是他，当时传令派许毅为先锋官，封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带领精兵三万兵出耶谷，然后钟会传令又派三万精兵为左军兵出洛谷，再派三万人为右军兵出子午谷啊。他嘱咐众将，此处道路崎岖，山势险要，你们领兵前往必须填平道路，修理桥梁，凿山破石，勿使阻碍，如违者按军法从事。自己总督全部人马作为这三路兵马的后援，星夜启程，兵发汉中。
这时候在岐山大寨的邓艾啊，也接到司马昭的将令了。司马昭让他千方百计一定要把姜维给绊住，你只有绊住姜维在榻中不动，这时钟会才可安然进兵啊。邓艾呢按令行事啊，他亲自带领精兵150,000兵发榻中。哎呀，空气太紧张了，甭管是奔汉中的路上还是奔榻中的路上，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呀。这时姜维已经得到禀报了，哎呦，说是司马昭派钟会与邓艾分兵两路来取汉中与榻中啊，这不完了吗？这个他赶忙上表刘禅，请皇帝刘禅传召派将分兵聚敌。姜维心想，现在应该牢牢把住阳安关和阴平桥这两个地方是十分重要，如果这两座关隘要是失落了，那汉中难保啊。100,000火急把他的表彰就送到成都去了。姜维哪里知道，不管什么表彰到了成都得先到黄浩手里，他得看一遍。他高了兴啊，把这事儿跟刘禅皇帝说说，要不高兴啊他就不言语了。他不言语不是吗？这刘禅从来也不问，只要你陪着我玩，这比什么全好。黄浩接着姜维这个告急表彰啊，他是咧嘴一笑啊，他啪把这表往桌子上这么一摔，根本没当回事儿。如是者连接三道告急表彰，黄浩有点坐不住了。哎呦，看来这情形很紧急呀、啊。这我得跟皇上说一声，他就把这事儿跟刘禅说了。刘禅吓了一跳啊，
曹魏国派钟会、邓艾大起三军分道而来。哎呀，皇后，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？
皇后一笑，陛下不必担忧。我看呢，这不过是姜维呀，想要立功领赏啊。
他虚张声势，故弄玄虚，连连上表啊。陛下宽心，微臣我听说在成都这儿有一师婆，
这师婆呀不亚于神仙呐，是屈指能算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年，中知五百年，大概他有1500年的道业，此人善卜吉凶啊。陛下何不将这位师婆请进宫中一卜祸福啊。
你说这皇后多可气，现在敌国大军压境啊，手边的大将连连来了告急的表彰，他压下来不管，现在他给皇上刘禅出这么一主意，让他请个跳点神的。这刘禅呐，还就答应了，现在刘禅蒙着呢，他很紧张，挺害怕。要说他不害怕这国王了啊，也屈他的心，但是他更害怕的是，如果西蜀国要一亡，我哪儿找这乐子去啊？谁还陪着我吃喝玩乐、歌舞升平的呀？别说请个跳大神的呀，什么算命的、算卦的，哪么卖假药的呢？我都请，只要能把我这西蜀国保住就行。他告诉皇后：“你呀，备好寡人的居免去请。”这皇上惨透了，拉着九龙沉香辇去请个跳大神的。这皇后临走啊，还嘱咐刘禅呢：“哎，陛下，微臣我去请这位师婆，您在宫中啊也准备准备。”刘禅一听，那是自然呐，我必须得沐沐浴，换换衣服，以示对这位师婆的尊敬。您还得准备一些鲜花纸珠啊。
哎，我知道了。
刘禅按着皇后说的，到底谁听谁的呀，他也不管那个了，准备好了香案，摆上鲜花纸柱，呵，一切祭物恭恭敬敬的在这儿等着这师婆。功夫不大，皇后还真把这师婆给请来了。
刘禅赶忙吩咐让两个侍臣把这位师婆由辇上给搀下来。搀下来，宫娥们和侍臣们这么一看呢，简直憋不住想乐呀，怎么回事？这师婆这长相太惨了，这女人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，俩人有辇绳往下一搀，好像抱下个肉球来。她也就是4尺多高吧，横了下有3尺8，偏2寸，躺下跟站着一边高，后了下有2尺6，没脖子，姐这肩膀当中愣挤出个脑袋来，好像四方肉上摆着个四喜丸子，一扒拉就掉，不行，都连着呢。梳一冲天转，擦一脸怪粉呐，他想抹个红嘴唇，可惜呀，他那嘴唇红不了了，是紫中透黑，像刚吃完死耗子似的，脑袋上戴满了3环首饰。你这么说吧，是能往脑袋上戴的，他全改了到脑袋上去了，还戴着4季花呢，大概从正月里迎春花开始，一直到腊梅，真花假花全戴上了。身上的衣服五光十色呀，衣裳的颜色分7色，赤橙青绿红蓝紫。这位是一下居辇就哆嗦，那怎么回事？职业病啊，别人都看傻了，刘禅是肃然起敬。他心想，寡人西蜀国的存亡安危是全在此位一跳。